我需要一个 remote control。
今天我们刚所读的经文哈，是一段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熟悉的是前面那部分，所以我前面先讲一下哈，然后我们就谈到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呢，有点像是什么呢？
有点像是一个叫好莱坞拍电影的摄影师在拍电影的时候，
他的 camera先照着什么呢？第四章开头是主耶稣在一个水井旁边跟撒玛利亚女人传福音嘛，哈，所以那个镜头就照在那个水井旁边，耶稣跟一个女人在讲话。那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一个圣经中算是少数几次耶稣单独跟一个人传福音谈话。那耶稣很多时候在大庭广众跟很多人讲道，但是个别的不多，尤其是福音性的不多。那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是一个很特别的。那如果你要从耶稣传福音的方法哈，要学的话，我教你，他那一招叫做答非所问。他从来不回答你的问题，他答着另外一个问题，咚咚咚跑来跑去。这一招叫什么呢？一般世俗人叫做你不要跟着魔鬼的脚步跟他一起跳舞，换句话说，你要控制你的言论要哪里走，而不是随着他的问题问。所以慕道朋友问你问题的时候，最好答非所问。他问一个答一个，问一个答一个，你问了9个答完了，他还有99个，你就跟他转，那从天文地理。所以你得学耶稣，耶稣常常是答非所问。他在那个井旁嘛，他的门徒去买东西又去弄水，那耶稣又没得吃的又没得喝的，他就跟着撒玛利亚女人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个女人第一句话说，你不是犹太人吗？穿那个衣服就知道他是拉比 Rabbi 是什么，就好像牧师一样，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衣服，而且从门徒跟他一起走路就知道这是老师，你知道吧？你是犹太人的拉比，你们不是不屑于跟我们撒玛利亚人来往吗？何况是女人，你今天到以色列观光，我告诉你，有一种犹太人叫做撞得鼻青脸肿的犹太人，什么意思？有一种非常宗教上很虔诚的犹太人是不屑于看女人一眼的，他走在路上，对面有一个女人走来了，他不要看她，眼睛一闭就栽到沟子里，撞得头皮青脸肿，他宁可撞得头皮青脸肿也不要看女人一眼。这种犹太人到今天21世纪，你到以色列去，你会碰到。所以你不屑一个女人来往，何况我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就说了，如果你知道跟你讲话的是谁，你就会跟我要水喝了。
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
你刚刚跟我要水，现在变成我跟你要水。我什么时候跟你要水了？何况这个井，你知道打水是怎么打？因为我当过兵哈，然后在那种外岛服役过，所以我才懂。不然这段圣经告诉你，都市的人读不懂了。什么叫水罐干什么？它是公共有一个井，当然里面有水啦。然后那个打水的时候呢，这个井口呢有一个木头杠子，有个绳子，绳子下面是空的。你得带自己这个打水的罐子，或者以前的是可能皮带或者是什么。然后勾在那个钩子上，然后掉下去到水里面打一桶水上来，然后你自己还有一个水壶或者水罐子来装水。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你打什么水？那个井上面就是一条绳子，下面是空荡荡。耶稣什么也没有，所以他问耶稣说，你什么都没有，你打什么水？你还给我水？我什么时候跟你要水？是你跟我要水啊。对，耶稣是答非所问。耶稣说，你这个水啊，喝完还会再渴了。我给你的水呢是活水，喝了永远不渴。真的，这个井是雅各留下来的，有1000多年历史的井啊！你还有一个水是活水，活水是活泉水，就是有泉水。那这个井水当然是地下水渗出来的，跟那种山上的泉水是不一样的了。你有这个水比这个还好，就讲啊讲啊讲，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中国慕道朋友，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讲了半天，我们中国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有孔子，有什么耶稣比孔子还会大吗？所以这个问题就开始来了，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 耶稣没有回答，所以耶稣是答非所问。耶稣没有说当然我比雅各还大，耶稣曾经跟犹太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那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他可以跟撒玛利亚人说我当然比雅各大，还没有雅各就有我了。耶稣没有回答，因为在此时此刻他跟撒玛利亚女人讲不清楚，他不讲这个，他说我有活水啊，人呢？那行给我啊，我要活水，叫你丈夫来。转移话题了，我要水跟我丈夫什么关系？这答非所问嘛。哎，跟我讲我老公干什么？我没有。耶稣说你说的话目前为止是对的，你是没有老公，不过你曾经有五个老公，现在你跟你同居的不是你老公，他是小三呐，抢人家老公的了。现在跟你同居的不是你老公，你怎么知道？莫非你是先知？哎，所以这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她立刻不想谈的话题避开不谈。哎，我们撒玛利亚人在这个山上，那个雅各井山上，就是那个山叫基利新山，你读旧约就知道，基利新山就在那个井的上面。公元2000年，我带了74个人去圣地旅游，2部巴士。我们去了那个导游那个司机从来没去过的地方，那个以色列的司机他在那边坐加游览车带旅客嘛，他说我开了20几年从来没来过这什么地方、啊、我就跟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撒玛利亚人住的地方，基利新山。公元2000年全世界只有700个撒玛利亚人了，哦，当年是成千上万的哈，现在只剩下全世界只有700，其中400个人就住在这个基利新山的山上一个村庄里。我们游览车都开到村庄里去了，然后到那个悬崖边，悬崖正下方往下看3-400米，下面就是雅各井。所以呢，每个观光客都去看井。哦，没有上过山的，我们是看山不下去看井的，所以我们没有去雅各井。我们在山上往下看，那女人就说我们撒玛利亚人待在山上做礼拜，你们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做礼拜，到哪个山？哦，如果你跟慕道朋友传福音，他就问你是什么会的，长老会的，浸信会的，什么会的，我们什么会都不是。哦，到哪个山？到浸信会去，卫理公会，又什么会，什么什么一大堆会，你们知道这么多会，到哪个山呢？你要怎么回答？耶稣说不在这个山，不在那个山，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要用心灵按真理敬拜他，不是诚实啊。我们中国人喜欢诚实，诚则灵，我告诉你诚也不灵，按真理的、啊、那个希腊语可以翻译成真理。然后说了一句话，你们撒玛利亚人也在拜敬拜这位神，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哦，一讲到这，那女人就说嗯，我听说基督弥赛亚要来了，他会把很多事情告诉我们，我就是我就是，他用个希腊文是叫做 Ego Emi， Ego 英文有这个字 Ego 我，这是希腊文 Ego 就是我， Emi 这个字是 I am， 有主词的我再加上 I am 的 am， 我就是。那因为 Amy 已经是 I am，Ego Amy 是 I am， double I 两次的我。那这个字当然比较特别，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字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本。出埃及记有一次你记得吗？摩西在那个火的旁边，荆棘烧火嘛，他很好奇要过去嘛，就神在火里面对他讲话，要过来脱下你的鞋子，这是圣地。后来摩西问过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我同胞介绍说我见到神了？神的回答，我们中文圣经翻译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哦、英文的翻译是 I am who I am， 希腊文就是 Ego Emi， I am what， 我是什么，我是 everything，anything，everything， 你知道吗？所以 ego Amy 是 希腊文的圣经在翻译旧约的出埃及记的时候用那个字，耶和华回答说 Ego Emi， 所以因此犹太人从来不用 Ego Emi， 因为这只有上帝能用的。所以当那女人说，我听说撒玛弥赛亚要来了 Ego Emi， 讲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啪哗，然后水罐就摆下来了，他就没打水就走了。所以呢，我们圣经的前面在这里。那当然，我刚才讲，你们有没有圣经的？现在人都是电子版的，连手本的圣经都没有了。那我不知道你今天圣经拿来的时候，如果你是有这种圣经哈，我不知道你从书架上拿下来的时候，要来教会之前会不会这样？表示你这个礼拜或者一个月都没读过圣经了，还要把灰尘吹一吹。哎呀，电子版就不会有这个毛病，对不对？但是电子版的毛病呢，都是这样，滑的，对不对？所以现在问三岁小孩子，这个问题你知道吗？以前的小孩子，我想想看，现在不是，我想想看，他要翻页，你知道吗？他想这样翻，没有用，这样翻。所以据说 Samsung 发明了一个新的手机，不过你没有看到，因为后来没有 on market， 不懂 market， 因为经过实验以后就发现。市场反应不好，据说那个手机是这样子哈，因为你都要翻页嘛，对不对？我也被骗过，他要这样滑一下，这种之类，他们要滑，有时候面板又不好，都是不动。他发明一个更 sensitive 的，他那个翻页的时候不必用手滑，吹口气他就翻页了，他就到台湾一试就不行了，台湾台风天的时候，一拿起来还没来不及翻，就挡都挡不住。所以没有 on market， 所以你没有买到了。我据说实验室做出来了，哦，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是什么圣经。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圣经，就看到我刚刚说的是第四章嘛。然后门徒回来看到耶稣跟人家讲话之前，他做了什么？我们刚从31节读起的哈，所以我念前面的。27节，当下门徒回来就买东西回来了，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讲话，只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就你跟这女人要什么，你为什么跟她讲话。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他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的，莫非这就是基督弥赛亚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所以这个镜头原来在井旁，耶稣跟女人讲话，然后在井旁的时候门徒们回来了，一堆人回来了，镜头却转了，跟着这个女人就往城里去了。那变成女人跟城里人讲话，说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情，什么事？糗事。我告诉你要带人信主做什么见证，要讲点糗事。不要说你买一个新房子8个卧房的开感恩见证会，没有人会信耶稣的了。你要开个感恩见证会 I'm broke， 破产了啦，老公跑了啦，要死了啦，哎，你这个见证会会感动很多人。这个女人讲说，那个人不认识我，他怎么会把我一生所行的各种的糗事都讲出来了，莫非他是基督吗？全城人都跑去看了。好，所以呢，城里面发生这件事情，镜头又转回来了，又是在井旁，耶稣和他的门徒讲话啊，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那刚所读的圣经呢，这几节呢可以分成3段哈。第一段是什么呢？他们很好奇。那耶稣的门徒说：“拉比，请吃。”31节我们刚念的哈。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啊，门徒说：“谁给你吃什么？”对，耶稣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哦，所以。什么是真正的食物？有一种属灵的食物。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你们岂不是说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属灵的透视到底是还有4个月才收割，还是现在就可以收割，不同的 perspective。 然后最后一段，然后耶稣就提到收割的得工价，即是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是一个属灵上的 partnership 配搭。 宣教传福音常常是一个配搭，可能我们所做的只是中间一小段，在那个人的信主的过程中，有可能你做前段的撒种，也有可能你做后段的收割，这是一个配搭。基本上整个圣经的内容分三段，好，我们一段段来讲。第一个，属灵的食物，因为最主要是门徒去买东西吃嘛，耶稣没有东西吃嘛。然后当门徒说拉比请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吃了，你吃了什么？他说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那生命记有一段话是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曾用过的话，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为什么要食物？食物的意思是你肚子饿了吗？浑身软排软绵绵的啦，需要能量啊，食物也会让你感到某种的满足，对不对？所以吃饱了就会感到满足，那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会觉得空空荡荡的嘛，就是。但是真正让人满足的是什么？真正的食物是什么？不是肉体的食物，而是属灵的神的话语。当前几天我跟我们当中几位有聊到哈，我太太是很特别的，我跟我太太开始交往的时候哈，她问我两个问题，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第一个问题是坏人长什么样子，坏人长什么样子？你没见过坏人吗？不知道江湖险恶吗？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家庭生出来的，纯纯的，如果老外念哈，念错音的话就纯纯的，他不蠢，他很纯，很清纯，没有见过江湖险恶，没有见过坏人。坏人长什么样？这怎么形容呢？我就跟他说：“哦，这样子吧，如果你没见过坏人，可能在你面前的就是你一生见过的第一个坏人。”好，他马上了解了。今天去问师母，他见过的第一个坏人就是庄牧师。好，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下午就有 Q&A 哈，要看你给我什么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肚子饿什么感觉？肚子饿就肚子饿啊，我没饿过，你告诉我会怎么样？肚子饿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哎，啊，不行啊，废话了，我没有饿过嘛，你告诉我嘛，会不会肚子痛？痛？不会。头昏？不会。发烧？不会。那会什么？会肚子饿。怎么讲都讲不通。那什么办法？就碰到这种女人没饿过的，那没饿的时候，她没有饿的感觉，她就忘记烧饭了。那忘了烧饭呢？那我是孔子的门徒，孔子说你要做君子吗？离开厨房，君子远庖厨，我立刻听话离开厨房，远远的，我从来不烧饭，当然要悔改了，不进厨房的意思是连洗碗都很少了，再要悔改，可以不烧饭，不能不洗碗。结婚三十多年以后，有一天我要搬家，累得要死，东搬西搬，东搬西搬，到中午的时候，我老婆就跟我说：“哎呀，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不太舒服。”我说：“怎么样不舒服？”哎，说不出来耶，浑身软趴趴的，然后怎么都不对啊！一摸，没有发烧，会头痛吗？不会。肚子会痛吗？不会。你到底会怎么样？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啊、哦！你肚子饿了啊？就肚子饿吗？对。早上因为忙嘛哈，八点钟该吃早饭，你说哎，今天忙了，算了，早饭省了，省了就省了，反正从来不饿的，他吃跟不吃是一样的，不食人间烟火哎。那我呢，一直在学习对老婆要信靠顺服，早餐省了那就省了呗。我说现在下午两点了，连中饭都还没开饭呢，你肚子饿了啦？这就是肚子饿。哦，感谢主，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肚子饿了。可是各位，他感谢主，我也只能感谢主。三十多年来，我老婆第一次知道肚子饿，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常常就忘了烧饭，我就只好跟他同甘共苦，做难兄加难妹。他现在终于知道饿了，可就这么一次，然后后来就没有了。那过去十多年来，再也没有说过第二次他饿过。每次我饿得要死的时候，他就说干嘛啊？快死了、啊！他不是人间烟火哎，不知道饿了什么感觉，他没感觉的。所以呢，我就难怪深刻的体会到，孟子毕竟是个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做哲学家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个老婆。 没有老婆的人是不能做哲学家的。我年轻的时候不太懂，结了婚这么多年我就懂了，结了婚你才知道人间疾苦，还做什么哲学家。所以那些要当牧师的没老婆没师母的，我说没有老婆的不够格当牧师了，不知人间疾苦怎么牧养啊。结了婚你就知道，苏格拉底说的另外一句话很有意思，男孩子必须要结婚，你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娶到漂亮温驯的美貌的老婆，这是你的福气，另外一个可能性，你老婆又不漂亮又凶辣，又凶又泼辣，恭喜你，你已经是哲学家了。不结婚的话哲学家也做不成，美娇娘也没有，那两边落空，对不对？再怎么样都要去结婚，因为押宝可能两边会有一个。我们当中已经结婚的好好想一想，我们当中可能出了好几个哲学家了。孟子说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行拂乱其所为，就想干啥老婆说不不行就没了。我想孟子是很有体会的，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千古名言呢？太准了。所以当我有时候哎呀抱怨的时候，就只能感谢了，感谢主，天将将大任于我呀，你真看上我了，你觉得我还行，给我一个老婆不会饿的。所以弟兄们好好祷告吧，求主给你一个老婆，一定会苦你心志，劳你筋骨，饿你体肤，什么事情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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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乱你行拂乱其所为，你想干什么，然后动心冷性，争议其所不能也。所以你要做一个哎，属灵上大有长进呢，你就需要这样的老婆，太温驯啊，哎呀伺候的好好的，神不要你，你神不看上你，觉得你这个没得用。你要找的老婆就是常常会用好像一把刀一样来修剪，因为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嘛，对不对？要结果子更多，叫修剪干，修理干净嘛，修理要剪刀。所以弟兄们如果还没有对象的话呢，如果你看到一个心仪的对象，你怎么去表白？我看电视上那个完全非常完美啊，什么那种节目叫表白了，十个有九个都是败的，那什么表白？我们基督徒怎么表白呢？弟兄们，如果你看上一个姐妹，你要这样说，所以今天来的有福了，今天没有来的呢，哼哼。你看上一个姐妹，你要跟她这样说，你不要说她的好啊，什么东西啊，哎呀，什么什么，老早都看上你，都没有用。你要说，姐妹啊，我的生命肯定是要修剪，才能让我结果子更多。你愿意做我生命中的剪刀吗？姐妹们，你就天天在家里磨刀。你看花木兰那种木兰歌都有啊，磨刀霍霍像猪羊，他要杀猪宰羊请他的男朋友了。你呢天天磨刀练刀，等到有人向你表白的时候，你愿意做我的剪刀吗？你立刻亮剑准备好了。那你就会成为美好的婚姻。所以我现在自称我的身份是什么呢？我是御前带刀侍卫，御前在神面前嘛，侍卫侍奉神的嘛，对不对？带刀的，我们家里有一把刀，所有你看到我的优点都是那把刀雕刻出来的，当然肯定还有缺点，不过你放心，我一回家他就会收拾我的。但婚姻没那么惨了，现在年轻人已经吓得都不敢结婚了哈，再给你一吓一吓，哇，本来三十岁结婚也拖到三十八了。弟兄啊，千万别这样子哈，你会让天下的多少姐妹哦等得要死啊。不过什么是真正的满足呢？话又说回来了，真正的满足是什么？传道书这本书哈，真的是很有意思。如果你去庙里面借个木鱼来念我们传道书啊，哦，很想传神的。传道书怎么念呢？你就拿个木鱼，一面敲一面念，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从第一节开始念起。虚空，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对，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虚空，虚空，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别人一听，哎呦，这佛经哪一卷啊？ 跟佛经一样，传道书真的都是虚空吗？所以在教会里啊，很少有牧师在讲台上会讲传道书的。我们希望人生是充满了快乐，充满了阳光，干嘛那么虚空啊？人生才不虚空呢。不过圣经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日光之下尽都虚空，所以它的关键字眼在于日光之下，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尽都虚空。所以你会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念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没钱是虚空，有钱也是虚空，来了 Detroit 更虚空，你的汽车城差一点整个 Detroit 快要毁掉了，对不对？据说人跑出去的比进来还多，对不对？当年来的时候三大汽车厂都在这里，满怀壮志，三十年后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没有女朋友是虚空，有女朋友更虚空，信不信由你。没有男朋友是虚空，有了男朋友更虚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英国作家 Oscar Wilde 王尔德说的名言。人生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悲剧是你要的得不着失望，第二种悲剧是你要的终于得到了绝望。我在大学读书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前半段我懂，对不对？人所要的东西十之七八有点落空嘛，哈，所以你所要的得不着感到很失望，这很常有嘛。你要进什么大学，进什么系，对不对？你为什么会来 Detroit？ 你可能想去哈佛啊，哈佛没去成，来了这里失落嘛。可是王尔德说，更大的悲剧是你所想要的终于都得到了，然后你感到绝望。哎，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想不懂了，梦寐以求都得到了，干嘛绝望呢？当然把苏格拉底前面讲的话再加起来，然后经过人生这么多年的琢磨一下啊，我懂了。我们有时候要做青年团契辅导嘛，那年轻人就是为了事业，为了婚姻在那边。那 我跟我们的房东陈长老夫妇也讲过，我们家的六个人，我老婆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六个人，我们都是一次搞定的，没有失恋过。我最缺的就是失恋的经验，没有失恋过。那常常辅导嘛，婚姻辅导就是快倒来扶起来嘛，辅导嘛。哎呀，那年轻人一副要死的样子，哦，庄哥，哦，那种样子。那我也没有失恋经验，我要怎么安慰他？如果我失恋过很多次，像《非诚勿扰》那种台上那些人都是失恋过七八次的，据说没有失恋过了，立刻被灭灯，都没有失恋过，谈什么恋爱？啊，要失恋过八次的，嗯，这个人有丰富的江湖经验，可以考虑考虑。哎，我们家都没有。后来有个年轻人哭丧着脸，他喜欢的女孩子今天晚上结婚了，新郎不是他，那我怎么办？我也没有失恋过，我只能用王尔德的话来安慰他。弟兄啊，我知道你很失望，你想要的没有得着，今晚上有一个人得到了他所想要的，感谢主。那个人要进入绝望，你只是失望。所以呢，你没有得到你所想要的了，那个人得到了，他要开始进入绝望。所以呢，万一我们当中有人你是被贴上种种的标签叫做剩男剩女的，别太难过，你顶多是失望。然后你看看那些结婚的，你就知道什么叫绝望。啊，当然没这么惨了哈，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结婚都蛮好的嘛，对不对？因为在基督里才有希望嘛。所以耶稣在讲什么？地上的食物吃了还会再饿，水喝了还会再渴，所以我有另外一种食物，那不是日光之下的，是有另外一种可以让我感到满足的，是遵行神的旨意。你真正的满足，觉得你的人生觉得你到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棺材要盖起来的时候，你还有最后一口气，你会评估你的一生，你觉得你一生活的值吗？如果说值 OK， 你就有一种真正的满足。如果你觉得哎呀好像什么都有了，就好像什么都没有。有一次我去纽约州，离伦敦不远嘛， Rochester， 那个城啊去讲道，那他们就带我去那个 Rochester， 没有什么特别名声，不过 Rochester 曾经是 Kodak 这个公司的总部哈。那 Kodak 公司现在几乎快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几乎没有，就已经没有了。那 Kodak 的创办人 Eastman 他是个天才，哇，他怎么光学方面的哈，说譬如说那个底片，摄影的底片、镜头，一切东西都他发明了，所以整个 Kodak 公司基本上在他手上创立的，风华一时。那结果现在因为电子媒体的问题，现在谁还有胶卷啊？如果你还有一个照相机有胶卷啊，你买都买不到，没有胶卷了啦。但那种光学的照相机没有了，现在是电子的，整个公司没有赶上就整个垮掉。那 Eastman 这个人呢，他很聪明嘛，所以他在20世纪初的时候赚了很多很多钱，他的老家就在 Rochester， 那他们就带我去参观，其中有一个是他们叫做一个小小的 museum， Eastman 的 museum， 其实就是他家了，他死了以后他的房子就变成一个博物馆，就摆列了一些他所发明的东西，包括那个唱盘的留声机，他发明的第一台送给爱迪生好朋友。虽然你想象 amazing， 他发明什么东西啊，赚很多钱，他很爱音乐嘛，所以他为他的遗产通后来就创立了一个 Eastman Music School， Eastman 的那个音乐学院，他捐钱，他一个客厅大概这个一半大，他每天晚上100多年前哦，一个晚上请一个钢琴家弹钢琴弹给他听，一个晚上2000-3000美金，一堂小时2000-3000美金。有些人听着听着觉得音响效果不好怎么办，我听说你们这个修改过了，贴了一大堆回音板，他那个客厅嘛，他觉得音响效果不好怎么办呢，延长这个客厅。那怎么延长，房子都盖好了，建筑物很难动啊，他就请包工从房子正当中切一半，3层楼房子怎么切啊，切开推开30英尺，他盖这个房子25万美金，100多年前哈，为切开70万美金，然后客厅就长了一点点，他觉得嗯效果很好，他钱多的没地方用哎，他也不是拆掉盖个新楼，或者中间切掉将对，这样一切割一推出去的那个钱比他盖房子的钱几乎多3倍，他宁可花这个钱，虽然那个有钱又很那个很会享受。7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要改他的遗嘱，因为他把遗嘱本来他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他就给他大概是可能是姐姐或者是弟弟的女儿，侄女儿或外甥女，他把遗产都给他。后来那个修改遗嘱说太多了，你一辈子用不完了，所以我想留一部分给你就好了，给他几千万美金，那是他遗产的1/10不到，其他我要捐赠啊，找很多见证人，他的律师当在了，他的同事朋友什么什么一堆20-30个人，他一个个点名啊，你叫什么，你孩子叫什么呀，怎么表示说我头脑清楚哈，我头脑没有糊涂，我修改遗嘱，你是我的见证人，修改遗嘱就捐赠成立了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大学，那个整个学校的钱是他捐的，然后 Eastman 音乐学院全部钱他捐的。第二天自杀了，一个子弹自杀了，他生了一种病，病也不会死，不会怎么样，他不想活了，就是留个字条，我已经得到我所想要的一切，干嘛要等呢？ I got what everything I want, why wait? 咚就死掉了。这个真的像传道书一样，虚空虚空虚空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所罗门到晚年写传道书的时候，他拥有一切的荣华富贵，他是有史以来最有钱的王，什么都有，他有智慧，有什么，他也享受过一切的享受，最后的结论却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Eastman 是现代的所罗门。哇，当那个 museum 的出口最后一张就是一个枪，他的自杀的手枪在那里，然后他留下一个小小的一个字条，I got everything I want, why wait? 就自杀的遗言，有时候很悲哀哈。如果到最后你的结束就是我得到所有想要的，然后结论是绝望，既然要死了，那早点死吧，我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死，怎么死， 我不要让疾病来决定我什么时候是怎么死。哦，看起来好像哦，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但是我觉得这人生的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那耶稣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你才有真正的满足。那所以你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嘛。那其实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去明白神的旨意的话，你说我的神的旨意绝对没有写在圣经上啊，对，他不会写在圣经上说你要嫁给谁，你娶谁做老婆，你会到 Detroit 上班，这圣经上不会写的。但是圣经提供很多属灵的一个 guideline， 一个指引，一个蓝图，然后什么是有价值的等等。所以你要用理性去了解我们所谓的圣经。今天对基督徒对教会最大的挑战是，很多教会里的基督徒他是圣经文盲，他几乎没有读过圣经，在别的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就唯独圣经他从来不好好读的。身为是基督徒，很多圣经上的事情从旧约到新约几乎都不读的。所以盼望我们不是这样一个人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把圣经好好读过一遍以上的，今天开始悔改，开始是读你的圣经。我没有让你读很多，但是一点一点开始读，好像扫描一样，一层一层累积。我信主五十年出头了，我读过几遍我不记得了，我现在是每年读一遍了。那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记得了，三四十年前开始吧，所以我大概读过四十遍以上。那到底 exactly 多少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老婆读的比我多。她有几年，因为我要上班嘛，上班工作读，这样坚持的读圣经。那她有了孩子以后一直在照家照顾孩子嘛，所以孩子慢慢大了以后，他有更多空闲时间。他有段时间一年读三遍，英文读一遍，中文这一版读一遍，这个在这三版读。我有时候圣经一下想不起来，哎，有一节圣经在哪里啊？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几节，在1028页右下角。哇塞！所以我对我老婆，不能叫敬畏了哈，有点。太疏远了啦，敬爱了，所以他写的书你看看，一本一本的厚厚的，我写的薄薄的，我是轻薄短小的书，他是称重都比我重。所以他对读圣经啊，研读圣经，他非常非常非常有负担。你不一定会读到这么多，但是至少好好读你的圣经，也不要说读完一遍啦，继续读继续读继续读，你每次读会有不同的领受。所以要理性去理解，然后我们的信仰也不能只有理性，有时候要有点感性的东西。有时候一些聚会，有的聚会比较活泼啊，等等，倒不是活泼一定是有感性，但是信仰必须摸到你的心 ，touch your heart， 否则这种信仰就变成个冷冰冰的教条吗？不是的。所以有理性的理解，有感性上的那种给你带来的一种冲劲也好，或者叫 passion 这种热忱。最后一个是意志，所以我们的理性、感性、意志这三个也要平衡。意志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而且可以持久的。因为感性的东西好像云一样，好像雾一样，一来吹就走了，感觉就不见。所以我们有理性的理解，有感性的这种给我们带来的热忱，再加上意志的决定，然后你就可以遵行主的道，坚持到底，好像跑马拉松一样。跑马拉松你要意志的，不然跑到半路觉得哎呀好累啊，算了吧，那种念头你没有意志来支撑的话，你很容易半途而废。所以这耶稣提到属灵的食物是来自于神的话语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勉励、劝勉。那第二个就是属灵的一个透视，很简单，举目向田观看，这个田是什么？就这个世界。所以如果前两天晚上来的话，我已经用各种方式大概讲了一下今天全世界这种宣教的工厂，好消息、坏消息、正面、负面的消息，让我们大概有点理解。所以你要看这个世界，这个传福音的当中情况是如何。但是我们第一个反应通常会觉得好像这个农夫会说还有四个月才能够收割。但很有趣的是，从农业观点哈，你种稻子从播种到收割没错四个月，你种麦子播种收割四个月，燕麦四个月，大麦四个月， 很有意思，神所创造的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当然因为季节了啊，所以撒种到收割四个月没有例外。当然我们说的是那种谷物了哈，果树不一样哦，花不一样哦。那你种棉花，棉花不能吃的，我们现在说是可以吃的农作物，都是四个月。所以耶稣用一个俗语来说，哦，从播种到收割四个月。所以你会说传福音好像一样，还有四个月，这是一般的眼光来讲呀，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你有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耶稣却说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其实如果照希腊文的原文圣经来讲的话呢，他这个我们用举目向田观看，有的英文圣经翻译的就比较传神，或者说比较直接传达希腊文的意思。Look， 看哪，在前面第一个 look， 看哪，看这个田。你说还有四个月吗？现在就是可以收割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一个看哪在前面，所以这个看哪什么意思呢？记得那个 camera， 他在井旁跟十二个门徒讲话嘛，哈，他们在讲。然后耶稣在讲到这里的时候说看哪，耶稣就往旁边一指，你镜头要跟着耶稣的手一转，转到哪里去了？第三十节，撒玛利亚人出城了，往耶稣这里来了。 Look， 撒玛利亚人来了。那为什么说发白的庄稼？因为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是白衣白帽白跑，全身白的。那城里一跑出来是成百上千人，这样呼啦人潮，这样呼啦过来了。耶稣跟着门徒说看了，向田观看。你觉得我们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是这个时候吗？还是你觉得还要四个月、四年、四十年，还是四百年？你觉得撒玛利亚人有可能会听福音吗？你一定觉得哦，还早着呢，他们麻烦一大堆。 OK， 你们看，那我告诉你，你说还有四个月或四年、四十年、四百年，我告诉你现在就熟了，可以收割了。真的，如果你圣经往后读，三十九节在说什么？我们对话刚刚读了三十八节，三十九节他就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那里住下，他就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懂吗？ Look， 撒玛利亚人来了，你说还有多久？四个月吗？我说告诉你现在是收割成熟了，可以收割了。那后面一讲，很多撒玛利亚人已经信主了，是收割了。耶稣没有说错啊，我说撒玛利亚人来了，可是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这个是啊，很麻烦啊，很多问题啊。可是两节圣经之后，就是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主了。一方面是那个女人做见证，可是另外一方面，那些人说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见证，他们跟那女人说的，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做一个属灵的眼光。那今天我们在宣教的时候，所以我刚说为什么用发白庄稼，其实就是指撒玛利亚人，他们当时穿白衣白袍。那个时候是撒玛利亚人穿白衣白袍。那如果你要问今天有什么是发白的庄稼吗？穆斯林，穆斯林可以穿不同颜色的衣服，不过他们的帽子通常是白色的。这是在青海西林东关大寺，我这边拍的。他们不但在清真寺的围墙里面，他们在围墙外面，因为满出来了。他们清真寺呢，可以两三万人崇拜了，可是礼拜五中午通常是五万人，所以会满到街上。所以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的时候，青海西林东关大寺的门口那条马路是封锁，封锁之后车子不能走，因为整个马路柏油路都是人的，好几万人在路上。那里面会堂里，他这个刚刚所看的这个还是会堂外面的，这是会堂外面，还没到会堂里面呢啊、哦！所以 这都在会堂，会堂在那里面，那里面也可以住，可以进去大概5000人到10000人，可是外面也有一些，外面不够的话就到马路上去啊。我这还没有旧给你看，还有马路上的。所以穆斯林是白帽子，可是如果到麦加朝圣，不但白帽、白衣、白袍，男男女女全部白的，所以到麦加朝圣200-300万人是一片白白的，像海一样的。所以今天的发白的庄稼是什么？穆斯林。那一样，我们的立刻反应就是说，穆斯林太难了，穆斯林这个人很难信主的。对，你一定说还有4个月，但是耶稣今天这段圣经的提醒，你说还有4个月吗？你相信现在就熟了，可以收割了吗？那前两天晚上来了，我已经提到过了，在21世纪，就过去的20多年来，全世界有1-2千万穆斯林信主了，然后这个情况并没有停止，而且可能会继续发展中。那穆斯林信主有千千百百个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地区，所以有伊朗人什么人什么人都有。那其中有个原因，因为战争各种的原因，很多穆斯林被迫逃亡到别的国家去，而其中大部分去到的地方都是基督教国家，包括来了美国，包括里面 Detroit 旁边的那座城，几乎有20万的伊拉克人在那里。他们怎么来？就是因为战争，可是他们来到一个基督教的氛围中，那因此他们在工作环境、学习的环境中，很多机会就会接触到基督徒的同学、朋友、同事，打开电视也看到很多，但当然看到的不见得都是好的，看到了正面的好东西，也看到负面的。美国是天堂吗？当然不是，比地狱没有好多少。对，但是毕竟这是一个比较宗教自由的地方，毕竟他们有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基督徒，所以上千万的穆斯林信主，不是都在基督教国家了，包括印尼嘛。印尼那边有几百万人信主，然后在伊朗，有的在国内，有的是伊朗留学生在国外信主的，然后在北非、非洲很多国家，那是整个村整个村信的，那他们没有到基督教国家，但是不可否认，有很多是到了国外，到基督教氛围中信主的。我为了了解伊斯兰教很多东西，我曾经就修过一些课了哈，下面的，那其中有个老师是巴基斯坦人。那你知道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吧？对，他是个穆斯林，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信主，现在是牧师、神学院教授。他是在德国信主的，在那边接触到基督教，然后种种原因他信主了。现在不但是信主了，他不是普通信徒，他是基督教神学院的教授，专门教伊斯兰教的一些东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神做了21世纪非常奇妙的工作，也是今天宣教来讲一个新的概念哈。以前的宣教跟以前打仗一样，我们是后方征召军队、征召士兵去前线打仗，所以前线后方很清楚。现在我们的宣教就像反恐战争一样，反恐战争，恐怖分子到你家了，反恐战争的战场就在你家后院。所以不再是前线，所以传福音不一定到西藏，在瑞士有10万个西藏人。你要跟藏族传福音吗？当然你可以去西藏，那边有好几百万，但是你也可以到瑞士去，10万个西藏人在那里。如果你有心跟他们传福音的话，你要跟阿拉伯人传福音，哪儿都可以去。我们波士顿就1万，要不要？宾拉登有49个兄弟在我们波士顿。你要跟比拉登传福音了，欢迎来 Boston。 这49个人他真的捐了一笔钱了，要给哈佛大学奖学金，奖学金名叫比拉登奖学金，没人敢领，学校也不收。如果你拿个比拉登奖学金了，你说 FBI 会不会盯上你啊？你是比拉登奖学金的，收奖学金的学生，你说谁敢拿这个奖学金啊？比拉登，哎呦，比拉登是个家族名字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很多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因为种种的原因被神带到世界各国。所以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有些人开始接触到信仰，甚至信主了。所以你说可能还有4年、40年、400年，有可能就是现在。 今天的发白的庄稼就是穆斯林。那就是因为世界的局势动荡不安嘛，有战争，有经济的危机等等等等原因，但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反而是时候满足的时候，所以盼望我们有个属灵的眼透视，属灵的眼光，知道不是四个月，而是现在。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提到我们要用属灵上的配搭，就是有人撒种，有人收割。那这方面来讲，就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一种配搭的关系。那有些人做初步的，有时候我们叫做福音预工、预备的工作，他可能有些好见证，我们叫做扶贫啦，或者说一些儿童教育啦，或者是医疗啦，这种叫做预备工作。因为在很多这种短宣队做这种工作，有的时候你是不能够传福音的，而且最好不要讲，讲了可能坏事，不要急功近利，一去就一定要讲，一定要讲。那、no, 有时候你讲了反而不好，但是你这些福音的种子会有时候某一天会发芽，叫撒种。有时候是流泪撒种，最后做了半天我都没看到一个成果，我们就恨不得揠苗助长一样，挖一看挖出一个来。有时候福音上你就要了解，有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撒种。阿富汗因为911的时候，后来美军联合国军队都有到阿富汗嘛，去讨伐这些塔利班。然后在一个阿富汗的村子里面啊、有些基督教，有个基督教教会啊团体做了一些慈善工作，他们送了一些给小孩子小朋友一些就是塑胶拖鞋啦，便宜的要命啦，大概5毛钱一个啦。可这些孩子从出生没有穿过鞋子，连拖鞋都没穿过。后来他们就高中生去了一两百人哦，给他们送鞋子。那送鞋子以外，就发现这个孩子从出娘胎就没穿过鞋，然后呢在田地里面跑来跑去，所以脚上都是一层厚厚的泥巴这样子哈。所以那些中学生就给这些小朋友啊先洗脚，因为一辈子没穿过，连拖鞋都没穿过，洗洗脚，给他一双小拖鞋。有一天这个小学老师哈，他们阿富汗的小学老师是本地人，他就问这小朋友小朋友，你认得的最好的 Muslim 是什么人？有人可能写我爸爸，或者清真寺里面的 Imam 就像牧师一样，伊玛目，或者谁或者谁，你把心目中最好的 Muslim 写下来。然后好，写完了以后说好，他就问一个小男生，你说最好的 Muslim 是谁？我认识的最好的 Muslim 是一个他叫做 Kafia， 阿拉伯语的 Kafia 是外邦人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Gentile 或者是异教徒，通常 Kafia 是指基督徒。他说最好的穆斯林是个 Kafia， Kafia 是个异教徒，怎么是最好的穆斯林呢？他说我们村子里的别的穆斯林把我爸爸炸死了，外国来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他们是 Kafia， 他们给我洗脚，给我穿第一双鞋，就他们，我认为他们是最好的 Muslim。 当然老师很生气了哈，但是我说这叫什么？叫福音的种子。小孩子讲不出什么什么教义啊，基督教伊斯兰教什么区别，但他知道一件事情，所谓最虔诚的 Muslim 种种原因把我爸爸炸死了，然后整个村庄杀了他，也打了穆斯林杀穆斯林。可是有一些人很有爱心的提供了我一些东西，所以他心目中那是最好的 Muslim。 那他孩子信主了吗？我想还早呢，以后怎么样 I don't know。 但这叫做撒种，他对基督徒，对基督的爱有一个东西在那里，那可能要以后有人跟他讲福音，讲些什么。我想那个时候也许他也把儿童的时候所经历过的事情跟他现在听到了一些真理结合在一起，然后他可能才真的会信主。所以前面在做这些慈善工作的人就像是撒种的，但是你不会马上看到成果。所以前面的人是撒种，那假如有一天你知道了某某人因为这样的信主了，那是多年前你做了一点点，你甚至不知道你做了这件事情产生的这个影响啊，你会不会很快乐？对啊， 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嘛，耶稣在讲这件事情。那往往撒种的人是流泪的，前人流泪撒种，后人欢呼收割，这个道理好像我们常常可以理解。那因此当我如果我传福音跟人分享福音，然后有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当然感谢主啦，也很兴奋啦，不要忘记在祷告中纪念那个无名的撒种者，你甚至不知道，他也说不出来是谁，是有人撒种，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都在神的手中，神知道。我们为那个撒种流泪撒种的前人感恩，也盼望神继续坚固他的信心，继续不断的撒种。也就是说，你别以误以为我好厉害，我一讲他就信了，在你讲以前有别人在做什么你不知道，我相信是有的。然后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既然如此，我们收割的时候因为有前人撒种，我们为他感恩，另外一方面你要不要为后人做一点福音的预备工作。那你知道撒种的话，这个土壤第一个要做一点工作，把它弄松一点，有时候这个 pH 值酸碱值不对的话呢，要 balance 它的酸碱值也好，或者养分加一点的，然后撒种，很多预备工作，这些都不是你马上可以看到结果的。我们为后人预备这个福音的沃土，那将来他才可以好像收割，然后我们一同欢呼，可能要在主面前我们才知道是吗？可能你都没想过，你当时无意中或者尽心尽力的做，但没看到成果，为主的缘故在做，但是之后开花结果。所以我们要有点耐心，我们有时候的短宣队太急功近利。我常常在想，我们现在很多短宣队的训练呢，就好比什么，我们参加一个什么布道训练，然后训练完当然要实习了。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们也过过这种事儿，训练完了然后就两个两个一对一对出去寻找猎物，我们是猎头组的 head hunter， 肩膀上扛着一把镰刀，斩他几个人头回来，到了校园去，两个一走走走，哎，有个小男生转的，我们两个一看怎么样，过去收拾他，过去来，小兄弟有空吗？跟你谈一谈话行吗？你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在台湾以前还穿个福音背心呢，就衣服上穿一个白色背心，上面写我是罪人。一想，我是罪人，黑道的，乖乖的，好，讲了十五分钟，怎么样？要不要信呢？那如果还不信呢？还不信，表示你没听清楚是吧？我们再来一次。是为了你赶快走，行行行，要什么？哎，行行行，签名签名签签签。哦，就说你对签名卡回来了。然后最后回到教会报告战果，第一福音队效果如何？感谢主，五张，好像宰了五个人头一样，五个。第二队三个，两个，最后一队，哎呀，就贵只有一个。不管一个五个了，最后我们就开始像印第安人的那个萤火会一样，要探战斗舞，你知道吗？呜嘿呀呜呀，我靠，今晚到十二个呀！那牧师高兴的要死，那教会只有八个人，哇，一晚上就十二个，别太高兴，你去 follow up， 你知道，打电话去，空号，哎，怎么电话是空号呢？然后什么什么街138，走到130号，已经到田里去了，对。138还没盖，怎么有这种地址？我告诉你，尤其跟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不是笨蛋，洋人啊，美国人真的是给你真名真地址，我们中国人都很学乖的，假名假地址假电话没有一个真的啦。可是我，那你干嘛写？写什么决志单还写假的啊？不写你不放过我啊？要让你走就赶快写，写给你，写给你，我怎么可以写真的给你？当然写假的嘛。我在很多地方参加过短宣队，后来结果都一样，发现你只要懂得人的心理就会发现这个结果。可是有时候是急功近利了，你传福音马上就要收获，就是收割收割收割，最后所有的种子都收割完了，或者没种子连草都收割完了啦，但没有一个人撒种的，最后这一片枯草。传福音有的时候是要收割，但也有的时候有好好的撒种。最后我们在主面前可以一起欢呼嘛，因为这是坐在神的面前嘛，对不对？但是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我要提出的挑战， 耶稣也说过，要收的庄稼多，只不过收割的人少。那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参与这样一个宣教的工作？但是当然先放心，我没有叫你去非洲，我没有叫你去巴基斯坦去宣教，并不是到那边去宣教，有可能在此地， 有可能在远方，有可能是跨种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宗教的，像本地的穆斯林，这是一种，但也有可能就是跟我同文同种的中国人传福音，但是心理上你要 ready 准备好，我愿意，然后问主，主啊，你要在哪里，哪里是你可能提醒我的，然后有可能就在你同事当中，甚至你的家人。当然下午有一段时间是 Q&A 了，那前面要讲点话，我一直在想我还先跟你讲什么话，好像这两天该讲都讲完了吗，还讲什么。好，我想好了，下午的开场白不讲一篇道，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我老爸怎么信主的。我们都知道向家人传福音，尤其长辈特别难，那我下午跟你讲的故事，如果说特别难，我老爸是难中之难啊，啊信主了，那这中间有个转折。所以问题是，我是不是预备好愿意为福音的缘故来参与来摆上，无论神带领我去是此地或者远方，是同文同种人传福音，或者向异文化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都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做这种很远方的那种传跨文化的宣教，有时候就是此地，甚至我的亲人、我的同学，但是我就是愿意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分享福音，就这样。你心智上是不是愿意？而且不要被一些外在的环境所好像误导，是觉得好像还有四个月，还要很久很久很久以后。耶稣说，现在庄稼就发白了，就成熟了，就可以。那当你真正为主的缘故开始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真的会从你的经验中验证，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当你在你传福音的过程中看见你周围的一些人对着福音开始有反应信主的时候，你那种的兴奋、那种的感动、那种的喜乐，那叫做真的满足。你会觉得呀，然后就想下一个呢，你的眼睛就要像寻找猎物一样，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我要跟他传福音的。当然我再一次说，不要太急功近利，有时候需要为他祷告很长的时间，为你自己心态上的预备也要花一点时间祷告，然后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方式，神真的会做奇妙的工作。盼望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宣教联会有时候怎么讲，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哎，宣教联会的成功标志是什么，我们挣到了有十个人要去非洲宣教呀，好成功啊。不一定，宣教士，我再一次说，不一定是到远方跨文化的宣教士才叫宣教士，只要你愿意让你自己成为一个福音的传递者，好像一个催化剂一样，你愿意或近处或远处愿意分享福音，你愿意，剩下的就是神要带领了。但你不愿意的时候，神就等着你，神可以毫无作为，是因为你耽搁了，你一直觉得还有四个月，还有好久。但当你知道说不是四个月，而是此地此时此刻，剩下你就看见神奇妙的作为。盼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感触。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这几天的宣教联会提醒我们，在整个世界这个宣教的工厂，许多的事情在发生，其中你自己圣灵奇妙的大能正在那里运行，包括穆斯林当中有上千万的人转向基督，我们何等为他们感谢，为他们感恩。但求主帮助我们也成为一个不是空占地图的人，让我们能够在福音的工作上也一起齐心努力，一起摆上，不管是为主的缘故作为撒种的人，或者成为一个收割者，让我们都为主的缘故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求主悦纳。 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